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平安。今天早上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借着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同来看保罗写罗马书有怎么样的目的，就是要分享基督恩典的丰富。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早上在这里同心的敬拜你，称颂你的名，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荣耀在全世界，好像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我们今天来这里瞻仰你的荣美，我们在这里也要听你的话语，我们在借着听神的话，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愿当年感动保罗的灵，今天同样的感动我们弟兄姊妹，感动我们众人，好叫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我们明白以后也更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怎样的彼此相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是与罗马的信徒是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个时候的罗马教会已经是一个大教会，他们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就是罗马帝国。保罗很想去见他们，可是总是有拦阻。现在终于机会好像成熟了，保罗就先写这封书信罗马书跟他们联络。有人这么说，就是罗马书是保罗自我推荐的一封书信，介绍信，想让罗马教会跟他在福音上有共识，知道他所信的福音是怎样，就可以放心的接待他。他想去罗马呢，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希望多结些果子。像信徒呢，就可能就是为他们按手祷告，希望能够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多有属灵的恩赐能够侍奉神。这样的理解呢，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我们需要从福音这一封书信的上下文意，还有整体的信息呢，来看，来体会保罗写这封书信有怎样的目的。这是2000年的一封书信，写给罗马教会的，但是也是神借着罗马借着保罗写给今天你我的一封书信。如果有人写一封很长的信给你，要不要马上好好读这一封书信，或者说还是暂时放在书架上，等有空的时候仔细读？可是可能一等就是等好几年。早上我想借着几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想，就是希望能够更明白这封书信呢对你我的重要性。有三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这么想去见罗马教会的信徒啊？他要去那里向谁传福音？他要传怎样的福音？我们看十一节，这里讲到保罗去那里，他是有一个心愿，他切切的盼望与圣徒能够结交。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他讲这样的话，他说我切切的想见想念你们。这一句话很容易理解，因为保罗很认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教会是他亲手建立的，与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很关心他们，很爱他们，他切切的想念他们。在这里呢，保罗是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罗马教会，他也说同样的话，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都不认识，讲这么有感情的话，会不会是保罗他礼貌性的一种客套话？绝对不是，这是保罗发自内心的话。 那么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感情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福音已经彻底改变了保罗对神的态度，以及他对信徒的态度。保罗信了耶稣以后呢，很快他就明白，他就知道耶稣，他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样。耶稣基督的爱是牢牢抓住了他，不单单如此，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也牢牢抓住了他。保罗好像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深爱教会，所以保罗对所有信主的人呢，他也开始产生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感情。我们有这个了解呢，才可能明白为什么保罗切切的想去罗马，去那里要向谁传福音，而且要传怎样的福音。保罗曾经描述他自己说，我从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人，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是一个积极迫害信徒，迫害基督徒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啊，就是对基督徒很讨厌，会相当残酷。那这样的人在你身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或者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耶稣在一个比日头还要明亮的荣耀中向保罗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愣住了，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回答。保罗称他为主，但是竟然不知道他是谁。保罗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他认定耶稣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亵渎神，迷惑人。他要侍奉的是荣耀的主，就应当极力攻击耶稣，要追杀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现在这个耶稣已经被钉死了，这些门徒真的是愚昧，还说耶稣复活了，应帮他把他们彻底的铲除掉。可是没有想到，这位荣耀的主竟然就是耶稣。耶稣门徒所说的主复活了，竟然是真的。原来他自己才是亵渎神的人，这个完全颠覆了他的想法。而且他发现耶稣与被迫害的门徒呢，是完全的认同，逼迫门徒就是逼迫这位荣耀的主。耶稣与他所有的门徒呢，就像是一个身体啊，不能分开的，完全不能分开的。逼迫门徒就是逼迫耶稣，可是呢，彼此相爱就是爱耶稣。门徒彼此相爱，爱看得见的信徒，就是爱那位看不见的神。这个认识对保罗太重要了，很快就让保罗对所有信耶稣的人呢，他开始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情，那就是情同手足的感情。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无论是我们是否彼此的认识，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不能分开，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后，所以以后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呢，他就把这个与主联合、与主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保罗神学，其实不是保罗神学，就是圣经的观念，讲得清清楚楚。保罗原来是一个用紧迫盯人的方式呢，来追杀基督徒。信主以后呢，他仍然是用一个紧迫盯人的方式，但是他是要追着信徒去，要与他们做好朋友。我们要看圣经怎么形容保罗信主以后呢，他是如何的积极想跟基督徒做朋友。保罗信主以后，他就留在大马色，就跟门徒在一起，一同传福音，这样有三年的时间。后来呢，他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拿，他就逃去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惊险的过程。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有一句话这么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就想要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通常这节经文我们很快读过去知道了就是了，大概你不会注意到圣经原文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很强烈的动词来形容保罗是想怎样与门徒结交。这个结交不是泛泛之交，这个结交呢是要贴近你，跟你密切来往，换句话说就好像是想黏着你，跟你深谈，要到你家里去跟你吃饭，跟你做朋友。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讲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结成为一体。这个与妻子联合这个动词呢，就是结交这个动词。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讲到，他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个灵。这个与主联合这个动词呢，就是这个结交这个动词。圣经就用这个动词来描述保罗是想要怎样的跟门徒做朋友，他想要去跟他们密切的来往，一起生活，这样的结交。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想去找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因为这些人以前不可能见保罗，见保罗就没命了，想去找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门徒，与他们结交，成为亲密的朋友。可是有谁敢相信保罗的话？从前的情形大家都知道，门徒如果被保罗盯上了，就惨了，就麻烦了，不会有好下场。现在听说这个保罗又来要找我们了，还想贴近我们做朋友，那不是开玩笑吗？所以门徒都怕他，没有人敢接近，躲得远远。幸好有一个大好人，就是巴拿巴，他愿意接待保罗，他就领他去见使徒，为保罗说话，替他说好话，保罗从此就可以开始跟门徒同进同出。可是其实日子很短，保罗很快又被犹太人逼迫要追杀他，所以保罗只好使徒就送他回到他的老家大苏去。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保罗这个盼望与信徒密切来往的这个表现呢，是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外向？我们信徒交往能够像保罗那样子吗？中鼎三林各有天性，我不是保罗，我比较内向，我不可能像保罗那样子跟不熟悉的弟兄姊妹那样子来往。我们在这里要留意，保罗信主以后，他这种切切盼望与信徒结交的表现呢，不是出于他天然的个性，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保罗开始懂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保罗对熟悉的腓立比教会，他是说，他这么说，第一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现在他对陌生的罗马教会，他也说我有我的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啊！我是怎样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到你们，我是怎样的切切想见你们。保罗信主以后，他就很想跟信徒有深入的交往，是因为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而且有神可以给他做见证，不是他天然的个性。这个认识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现在在疫情中，其实必须隔离，教会的大门也对外关了，只能够网上聚会。现在慢慢好像可以开放了，我们是否很希望赶快恢复实体聚会，还是说仍然有很多安全上的考虑？就算实体聚会，见面就一定能够深入交流像从前一样吗？我们在网上聚会不是也很方便吗？又不需要开车， 来回挺辛苦的。反正我们平常谈得来的人其实也不是很多，就是主里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其他的人呢最多就是来教会就是打个招呼。我来教会很多年了，其实很多人我也不认识，何必急着去实体聚会呢？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当然需要有谨慎的进行，要有安全的考量，要讨论不同的策略，这些都是恰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有一个考量是不可少的，就是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这么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像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又说了一次，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榜样，就说他其实是这么说，他意思就是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神可以给我见证，我切切的想念你们，切切的想见你们。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保罗说他在 我在祷告之前就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呢，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去罗马教会。这里讲到一个或者照神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清楚神的旨意，这个或者很特别，是一个复合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四处，他不是说神的旨意不明确，他是说去罗马的那个方式呢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你，或者照神的旨意他会给我一个平坦的路去到那里。结果呢，神给他的是一条最不平坦的路，崎岖的路，他是用囚犯的身份去罗马，折腾了三年以后，以囚犯的身份终于到了罗马。保罗切切的想去见罗马的信徒，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他在十五节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当时的罗马已经是一个大教会，已经信德传遍了天下，第八节说的。那么保罗去罗马要跟谁传福音？他传福音的对象是谁？乍看之下，保罗他说他欠了债，希利尼人、化外人、犹太人他都欠债，他欠福音的债他想去还，那当然是要去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咯。那所以他大概是想去收割，收多些果子，更多人信主。那么对信德已经满天下的信徒呢，可能就是去为他们按手祷告，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让他们多得一些服事的能力恩赐了。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正确，并没有从书信的上下文意来掌握保罗的意思，也忽略了这封信呢对你我其实非常的重要，你我信主的人非常重要。保罗要向我们传福音，保罗想去罗马传福音，他主要的对象呢其实是罗马教会的众圣徒，不是未信主的福音朋友。所以保罗要向他们传福音，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听福音，要多听福音，要常常听福音，要知道福音带给我们基督何等的丰富，要给我们得的荣耀有何等的丰盛。我打个比方，保罗如果想来若哥教会传福音，你想他主要的对象是不是福音班？我想他主要的对象会是要来向牧师、向长老、向执事、向所有的信徒来传讲福音。怎么说呢？怎么从这段经文看呢？这段经文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你们。八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你们，出现了十五次。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这蒙爱、蒙神所爱在罗马的众人，我为你们感谢，因为你们的信德已经满了天下。我在祷告中不住地提到你们，常常恳求神给我平坦的道路要往你们那里去。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要兼顾你们。 我屡次定义要去你们那里，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我是用一个欠债的心情，想要到你们当中，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如果反复读这八节经文，多读几次，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保罗是怎么样的强调你们。保罗对他们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感情，我要尽力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众圣徒。三节这里讲到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理解这句话？保罗说，我屡次定义要去你们那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难道保罗不是希望有更多的外邦人信主就多结果子吗？所以他特别说，我要去你们那里向外邦人传福音咯，叫人决志信耶稣咯。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啊，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随时随地有机会就传福音，一定向未信主人传讲福音。他到罗马也一定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多讲，不需要特别强调。但是保罗这里特别强调，他要向罗马教会传福音，他心中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负担。我们开始注意，这里讲保罗这里讲的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形态。我们要注意保罗书信里面他用字的习惯性用法。保罗书信里面果子如果是用单数形态，什么意思呢？通常都是描述信徒生命的品质，他不是讲到信徒人数的多少。举个例子，一些例子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单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非常丰富。圣灵的果子非常丰富，但是它是单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写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呢，单数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非常丰富，它是单数。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又写到十一节说，我靠，并且你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又是单数仁义的果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情，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这里讲的是死亡的果子。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这是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又讲到，恶欲在你们肢体中发动的时候，就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是如今呢，在律法上你们是死了，归于要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呢结果子归给神。这里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成圣的果子，荣耀可以归给神。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章这里来看，保罗对罗马的信徒说，我要你们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呢，他讲的单数，些也是单数，英文翻译成 obtain some fruit among you。 保罗心中有一个负担，乃是要借着传讲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奥秘，帮助罗马信徒呢，他们在属灵生命呢更丰富，多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光明的果子、仁义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可以献给神，荣耀神的名。所以保罗这里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得些果，这个些代名词呢，它又是单数，它表达的是程度，不是数目的多少。十一节他继续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里又是怎样的恩赐呢？讲到恩赐，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是各样属灵的恩赐，比方说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方言说方言、疫病各样的异能能力、侍奉的能力。保罗在这里讲到恩赐呢，又是用单数形态。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恩赐呢，几乎都是用单数的形态。举一些例子来讲，第五章十五节呢讲到过犯不如恩赐。恩赐在这里呢，它指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赐。十六节他写到说，因一人的过，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呢，也不如恩赐。恩赐在这一节圣经意思呢，继续讲说，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所以这段这一章里面讲的恩赐呢，其实指着救恩，指着因信称义。到第六章二十三节又讲，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恩赐是永远的生命。十一章里面讲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讲的是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恩赐大概都是指着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罗马书只有一次恩赐是用复数的，就是在十二章里面，他讲到罗马教会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恩赐了。罗马十二章五节讲下去，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呢，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复述了，各有不同，有说预言当照着信心的程度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劝化的就专一劝化，施舍的就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怜悯的人的要甘心。神已经给罗马教会非常多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保罗在这里讲，你们已经有各样恩赐，就当专心的使用你们恩赐，怎样好好使用神已经给你们的百般恩赐。所以罗马教会不需要保罗还去为他们一个一个按手祷告，可以领受更多的恩赐。保罗关心的是这个救恩的恩典在他们里面怎么能够丰富起来，叫他们能够得坚固。所以保罗这句话他说，要把属灵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是单数的恩赐。保罗心中的一个负担很清楚，就是要借着传讲基督的丰富呢，帮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使他们的信心更坚固，坚固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一个话呢，在罗马书就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在开头，第二次在结尾。保罗在书信的结尾对他们说，唯有神能够照着我所传的福音还有福音的奥秘呢，来坚固你们的心，唯有你们多多认识福音的丰富，福音的奥秘，这个认识可以坚固你们的心。所以信的开头保罗要去他们那里传福音，信的结尾讲到这个福音能够坚固你们。保罗要分给他们属灵的恩赐，他的负担是要向他们传讲基督极丰富的恩典，用这样的信息来坚固他们。十三节继续讲到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难道不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得果子吗？我们记得要注意保罗怎么用这样的方式话来讲写罗马书。罗马教会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体的教会，所以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这里保罗对他们就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这句话说你们外邦人的意思，不是说突然今天保罗对 外邦人讲话，保罗是说你们外邦人是讲你们罗马教会，你们外邦人的罗马教会，我对你们讲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他要在罗马教会传福音，就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教会中一样，意思就是在外邦人的教会。保罗在外邦人的教会中是怎样传福音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保罗绝对不是只是去那里叫人决志信主，还清了福音的债了，我就继续 move on， 我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在外邦人教会当中传福音，他有一个不变的目的，很清楚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们从称义到成义， 从初信到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保罗没有改变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怎么写呢？哥罗西教会也是一个保罗从来没有见过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子跟他们讲，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要劝诫个人，警戒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英文翻译呢，就是 We may present everyone mature in Christ。 所以保罗传福音他是要怎么传呢？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帮助每一个信徒都长大成熟，都有成圣的果子可以献给神。这是保罗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心愿。为这个缘故呢，保罗就尽心竭力的传福音，他也是要这样子尽心竭力到罗马教会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再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怎么传福音。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这个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故事。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从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保罗是怎样的教导他们，教训他们过怎样的信徒生活，怎样走成圣的路，教导他们怎样追求属灵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怎样侍奉神，而且教导他们要怎样的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有怎样的生命。从信主教会生中教会生活一路讲到基督的再来，将来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身体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完全的跟他们讲。那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又是另外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怎么传福音呢？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写完保罗罗马书以后回耶路撒冷，他希望快快回去，不敢停留到以弗所停留，就在米利都那里把以弗所的长老都请过来跟他们做最后的分享。保罗在对以弗所的长老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我有三年的时间在你们那里昼夜的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就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唯有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而且我在你们那里呢，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好像是一个倾囊相授的老师，他现在有一个预感，他知道这次回耶路撒冷，他本来是想去之后就去罗马教会的，但是呢，他发现这个路程好像可能凶多吉少，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得神的旨意，神的吩咐，我在那里没有一样不跟你们讲的，你们要牢牢记住，因为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现在保罗他想去罗马了，他就写罗马书信，这份罗马书来预先告诉他们他去罗马要传的福音有何等丰富的内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说，我晓得我要去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一定带着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恩典要跟你们分享。所以保罗去罗马要传讲的是基督，跟他们分享的是基督极丰富的恩典，要把这些属灵的恩典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尽量的讲给他们，要预备他们，因为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结尾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非常需要，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他们非常需要多多认识基督的丰富。我们现在可以扼要的来看一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到底说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有怎样的丰富。罗马书我们可以很扼要的看一下，前面几章呢，他讲到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却因信称义了，但都是白白称义，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无可夸口，亚伯拉罕都不能夸口，我们是白白的称义。可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语风一转了，他说我们现在要大大的夸口。和合本翻译成欢欢喜喜，欢欢喜喜，那你就不太能感受到保罗是一路上一路下来要怎么讲。保罗是语风一转，他说原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现在要大大夸口。夸口什么呢？夸口神给我们一个极荣耀极大的盼望，就是这个盼望就是盼望神要给我们得着的荣耀，神要与我们，要我们与复活的主同享的那个荣耀。可是这个荣耀，这个盼望可靠吗？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这一生的遭遇有很多的患难，我们也很想努力做好，很多基督徒想努力做好，可是还是会犯罪跌倒，常常发生。有时候我们会灰心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对救恩的把握都已经没有了，我这个人还有救吗？而且我们的结局跟世人也没有什么两样，生老病死我们都有，我们的身体会死。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应许，保罗一直在传讲主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也在那个同样的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讲说很多毁谤的人会讥笑的人会问你们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那这样的盼望有什么可以夸口呢？你要知道在希腊罗马文化的背景里面，你夸口一件事情，但是呢结果到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实现，那个是非常羞辱的，所以岂不是叫我羞耻吗？保罗说 No， 这个得荣耀的盼望绝对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神不只是教我们因信称义，神还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凭据，保证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走成圣的路，帮助我们因信称义。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觉得灰心失望的时候，圣灵他自己就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你们也会叫神得荣耀的。我们既然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神所拣选的，神早早就预定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他既然预定我们得到救恩，就呼召我们来跟随耶稣，赐下圣灵称我们为义，一路要帮助我们叫我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的盼望绝对不至于羞耻，因为从称义到成圣一路到得荣耀都是上帝的作为，神的工作，神的爱要这样子牢牢地抓住你们。无论是生是死，是刀剑是患难，是天上是地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当你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就是神要如何在基督耶稣里这样子坚固我们，从称义到成圣一路走到得荣耀，神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而且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上帝会帮助你，上帝他自己要做成，他还圣灵还会为你祷告，耶稣基督也为你祈求。当你明白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呢，你就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讲了短短几分钟，这不过是罗马书信息的一个摘要，一个 overview。 我问大家，罗马书从头读到尾一路朗读一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朗读一次要多长时间？那个听圣经，听圣经光碟的或者说录音的人呢，就大概会有数。罗马书从头读到尾， 中庸速度一个钟头读完了。可是保罗如果到罗马去呢，他一定不会只跟他们讲一个钟头的。保罗原来的计划是呢，他想去西班牙传福音，那顺路经过罗马的时候呢，就要去拜访罗马教会，要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几天几个星期我不晓得。保罗是预备详细的对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丰富，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与他们彼此交往，能够同得安慰，然后蒙他们送行，可以往西班牙去传福音。神的心意的确是要他去罗马，但是神给他的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行程。神就让保罗成为囚犯，折腾了三年，结果是用罗马的军队护送保罗到罗马。他到罗马被软禁在自己的租的房子里呢，竟然不需要四处奔波，凡是有心听福音的人呢，不论信徒非信徒都可以来找他。使徒行传的结尾有这么两句话，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真的就像他说的，如同在其余外邦人的教会，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一样，他在这里竟然就足足待了两年的时间，而且什么事不做，就是在房间里等着人家来跟他谈福音，跟他谈福音，谈耶稣基督的丰富。所有见他人他都跟他们传讲，跟他们分享基督的丰富。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的信息，其实对罗马教会是非常重要，是非常及时的一个传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信息，他们不知道，但他们需要这样的信息装备他们，兼顾他们。因为再过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保罗60到62年被关在罗马，被关在罗马。公元64年，就是两年后的7月呢，罗马曾遭到大火，极大的火灾啊，连续烧了6天，把罗马城几乎烧掉一大半。罗马有14个区，14个 district， 只有4个区呢，没有被火烧到，其他的区不是全部烧毁，就是烧一大半。历史学家怎么说呢？有一个 Tacitus 这个说，他说老百姓呢，他们相信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大火，其实是尼禄皇帝呢派人私底下放的火。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罗马古城那个老旧的样式，他希望拆掉重建，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可是要打拆掉罗马城呢，这难了。不要说老百姓，长老院，他们那个时候的 senator 长老院的阻力非常大，怎么办呢？派人偷偷放火烧掉就 bypass 了，不需要操心。结果没想到是不可收拾啊！于是他就一方面开放皇宫救济灾民，要维持一个爱民的一个形象，可是同时呢，必须要切割，必须找代罪羔羊。谁做代罪羔羊呢？有了，最简单，把罪名通通怪到基督徒身上，是基督徒放的火。因为基督徒那时候对很多人对基督徒不认识啊，所以是基督徒放的火。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基督徒就遭到极大的迫害。保罗跟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殉道的。基督徒受到各种的嘲笑，非常惨无人道的一些迫害，包括包在兽皮中干死掉，包括活活剥皮被钉十字架，各种残酷丢到斗兽场去。我相信保罗在那里传讲这个荣耀的盼望，这样的信息，基督恩典的丰富，将来那个得荣耀的盼望，一定兼顾了许多许许多的信徒，他们需要听这样的福音。我们现在也要听这样的福音。我们其实越来越面对这个末世的时代，有很多迫害可能会临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更认识福音的奥秘，需要更认识基督的丰富，需要更认识神给我们那个得荣耀的盼望是何等的可靠，何等的丰富。 所以保罗这封长信呢，不是为罗马教会写的，也是为历代的圣徒，也是为今天你我写的。今天我们没有保罗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罗马书，神的话，我们有圣灵，神的灵，我们有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好好读罗马书信里面怎样倚靠圣灵，怎样知道我们的确有得救的确据，怎样走这条路，倚靠圣灵走这条路，我们有一个荣耀盼望，神的爱会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牢牢被基督的爱抓住，也叫我们懂得信徒彼此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这样的信息它一定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一定能够帮助你心力更新而变化，走这条成圣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保罗当年他所遭遇的难处困难拦阻，留下这份极宝贵的书信给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他，牢牢抓住了他，基督的爱也一样要牢牢地抓住我们。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经上的话有这样的应许，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欢喜接受，也打开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明白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愿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